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周四下午的6: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股收盘的情况。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收盘上涨了328.69点，涨幅1%，收在33,093.3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54.17点，涨幅1.3%，收在4,205.4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上涨了277.59点，涨幅2.19%，收在12,975.69点。在个股来看呢 ，Intel 和美国运通啊，今天是涨势喜人啊。那么 Intel 今天收盘涨了5.84%，美国运通呢是涨了4.08%，这两只股票呢是领涨整个道琼斯指数，还有这个标普和这个科技股啊，一些非必需的消费类的这些股票呢，也都平均有了2%的上涨。那另外从综合一周来看啊，纳斯达克指数呢是已经出现连续第5周的上涨了啊，本周结束之后呢是上涨2.5%，标普呢本周也上涨了0.3%。那只有道指啊，本周表现稍微差一些啊，下跌了1%。那么根据国会山报最新的报道啊，我们看到说这个财政部的副部长沃利阿德耶莫说呢，双方就债务谈判的这个上限问题啊，已经取得了进展了啊。那么国会和拜登政府的代表呢，他们据说是谈成了一个2年期的协议。昨天晚上呢是双方进行了彻夜的长谈，今早上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凯文·麦卡锡啊，他也发表言论说呢，双方确实取得进展啊，所以这些消息也是给股市带来了利好的情绪。那不过呢，这个债务上限的大限哈，马上就要到了啊。财政部长耶伦呢，今天是警告说，如果国会未能尽快达成协议的话呢，这个债务上限最快是6月5号违约啊。之前他说是6月1号啊，当然这个都只是预估值哈，他是要根据不同的这个债券来核算估计的啊。那不管是6月1号也好，6月5号也好，我们都知道没剩几天了啊。所以两党谈成了之后，还有一些国会的立法程序要走，所以确实是时间紧迫啊。那在这种情势之下呢，很多经济学家和华尔街都对美国债务违约可能带来的一些破坏性影响呢表示担忧哈。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不会为了不让这样震动全球金融还有美国这个华尔街哈，影响金融界动荡的事情发生呢，两党他们都说是不会违约，这个是一定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势之下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不必过于担心。那么至于国债它的这个来龙去脉，为什么两党吵来吵去，它的这种背后的历史和现实到今天带来的一些影响呢，丁月昨天晚上6点是采访了宏观经济分析师啊 Jerry Zhang 啊，大家如果没有听到的话呢，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啊，回放昨晚的这个节目啊，就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哎，每天新闻上吵来吵去的这个国债的事情，到底对我们小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就是最新的数据今天有一个显示，4月的通货膨胀涨幅呢是超过预期啊，联储局首选来看的一个物价压力衡量指标就是个人消费支出 PCE 啊，最新统计显示呢，上月是有0.4%的成长，那同比呢是增长了4.7%。在这种情况下哈，市场普遍分析，这也加剧了联储局可能要升息的几率了。还有这个 Target 最近啊，我们看到这只股票，因为它在这个叫做推行 LGBT 的这个产品上面啊，引发了很大的 marketing 的争议，那导致它最近几天的股价呢一直是在下跌。还有呢，我们看到花旗银行是把美股的评级哈从减码调升到了中性，因为花旗认为呢，联储局暂停升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呢表现优于预期。还有我们看到德意志银行在警告说哈，市场近期在科技股推动下的涨势呢，是导致20多年来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德意志银行在最新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说，这个标普的优异表现啊，相当于哈对它的权重对手的程度呢，是1999年以来最大的。换句话说，只有少数股票是标普最近为标普的涨幅做出了 一个贡献。那他说因为呢是主要是 NVIDIA 啊，辉达、英伟达的强劲业绩引发了人们对 AI 前景的兴奋，从而导致科技股出现巨大的涨幅。然而由于这个美国债务上限的担忧呢还是横在我们脑门之上哈，所以他说其他的股票其实表现并没有那么好。那德意志银行的这个分析师啊 Jim Reid 也分析到说，确实最近啊这一周以来我们看到是表现最好的一周啊，这个 NVIDIA 取得了惊人业绩，可以说在这个三天当之内吧，整个投资界对 AI 这个话题基本上是疯狂了啊。但是呢他也说，如果我们来看这个股市的表现来说哈，这是科技狂热导致本世纪最窄的一个反弹啊，它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虽然这个反弹并不长啊，并不持续，瑞银呢，他却认为说呢，咱们并不能忽视啊。瑞银全球财富管理咨询长 Mark Hafill 他认为呢，说这个 AI 它正在推动包括半导体、云端计算在内的很多公司的成长。根据 IDC 和彭博资讯的数据来看，2020年整体 AI 硬体和服务市场的规模呢是将近360亿美金，那这个数字预计到2025年呢，会以20%的复合年增长率增加，达到900亿美金啊。所以瑞银认为说呢，他并不认为和 AI 相关的反弹就这么稍纵即逝了啊。这个两大银行互持的观点不同啊，那么都呈现给您作为您的一个参考吧。那还有值得关注的就是摩根大通银行啊，本周是宣布裁员500人，那主要集中在他们的这个技术和营运部门当中。当然这个截至到三月底的统计来看呢，这500个岗位其实不到摩根大通员工总数的1%啊。另外摩根大通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分析，就说美国第一季度啊，美国大城市的办公室空置率是升到了 19%， 创历史新高。这个办公室空置率之前我们也报道过，在旧金山那是比例更高哈，是超过 30% 的。那么摩根大通呢是把这个办公室空置率的缘由啊归结于就是远距离工作 work from home， 还有呢在这种情势之下企业自然就需要更少的办公空间了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办公室就空下来了。但是由于这个办公室的空置哈，给很多这个叫做大的办公楼的 owner 啊，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财政的压力啊，像是因为这个办公楼他们这个 building 对银行贷款的拖欠率呢现在已经是提高了，因为房子租不出去他们也没有钱是不是，所以现在整个市场非常担心的就是今年到明年之间啊，这个办公楼抵押贷款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摩根大通分析师认为呢，根据企业报告啊，到2024年美国商银50%的办公室组合和59%的区域银行非业主自用的商业房地产都会到期。那么即使如此呢，两方在他的投资组合当中都拥有比例较高的一些更理想的 A 级物业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期日到了之后啊，这些办公楼办公空间的业主们他们能不能就是偿付得起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另外一篇这个分析报道啊，就是说这个办公楼他们都是很多是高额的贷款啊，是从银行来借贷的。那么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按期偿付的话呢，那其实对整个的金融啊银行业呢又是一波非常大的冲击了。所以这个问题呢也值得持续的留意和关注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呢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财经编辑啊何斌为大家分析啊，针对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哈，两党双方又透露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细节，还有刚才谈到说这个通货膨胀的指数又上升了，加息会不会如预期一般再升高呢？接下来请听希望之声财经编辑何斌的分析。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冰。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五。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呢依然是债务上限问题，因为留给两党解决问题避免危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多家媒体报道共和党和白宫谈判代表差不多能达成一项协议，那么要点呢是提高债务上限和限制联邦支出2年。 双方最近几天呢在会谈中缩小了分歧，但是呢同意的细节也是暂定的，最终协议仍然没有出台。那么而且对于上限金额到底是多少也还没有达成一致。其中透露出来的一些细节呢，包括就是明年的国防开支将会被允许增长 3%， 还包括在能源方面照顾了两党主张的内容。一方面呢升级国家电网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措施，这是一项关键的气候目标，是民主党所追求的。同时呢加快共和党支持的管道和其他化石燃料项目的许可。另外呢就是这个从拜登赢得的国会局预算里头呢，他本来是已经上一届国会已经同意他增加$800亿去武装国税局审计美国人民的这个纳税，现在呢他同意削减$100亿，那么这是他的通货膨胀减少法案的一部分。这个共和党人本来是想全部削掉这部分资金的，看来是做了比较大的让步。民主党人呢认为这笔开支呢可以通过减少税收欺诈来赚回来啊，因为这个大量的审计嘛，就使得这个美国人会交税更多。听起来呢是共和党人做出了让步，因为这些正在形成的内容呢远比共和党人公开的提议呢要有限的多。这就让我想起昨天的报道中节目当中谈到的参议员利，共和党参议员利他呢说，如果是这个没有实现大幅削减开支的这个目标的话，那么他会动用他可以动用的一切程序手段来阻止这项协议在参议院通过。今天上午，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姆他警告说，如果出现违约，向社会保障受益人、退伍军人和其他人支付的款项将会被推迟。只不过呢，他认为对这个现在对于达成协议呢是有一些信心了。在这之前呢，这个白宫财政部从来没有透露过他们这个如果出现违约，账上的资金很少了，他们会先优先支付什么。那么从这个副部长今天谈的情况来看呢，他们也许会选择优先支付到期的国债，所以他们会推迟这个社会保障受益人、退伍军人和这些他们需要得到的这些款项。众议院院长众议长麦卡锡他告诉记者说呢，他计划在国会大厦过周末他说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这个并不容易，非常难，但是呢我们正在努力直到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是一个长周末，到周一的时候呢是美国的公众假期，但是呢麦卡锡说他们计划在那里利用这个假期和周末把事情做完。那么如果很快达成协议呢，周二可能就是这个众议院投票的日子，然后参议院呢就也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在6月1号之前把这个通过了的协议发到这个拜登的办公桌。财政部长耶伦曾经说他的部门可能会在6月1号这一天就用完现金。昨天财政部的账上的现金只剩下$495亿，那么这两天呢大约每天支出$17亿，收入$13亿，月初的时候呢还会收到这个纳税人的一些税款。到6月2号，数百万领取社会保障金的美国人，他们需要收到一笔款项，这也给这个两党施加了解决僵局的压力。星期三的时候，惠誉评级将美国的3A 信用评级置于可能被降级的关注中。在2011年出现类似的债务上限问题上，这种党派对峙期间，美国被这个标准普尔全球评级从这个3A 评级下降。今天公布了通货膨胀数字，同比增长 4.4%， 较大幅度的超过了期望值，就是 3.9%， 这是期望的，但是实际增长了 4.4%， 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核心通胀指数也上升了 4.7%， 也超过了预期 4.6%。这是自从10月份以来的第一次通胀率上升，对加息的预期也一下子提高了。在2周以前没有什么人预期加息并且还预期年内要降息4次，但是现在加息2次，也就是6月7月都加息的概率达到了 70%， 年内减息的预期呢已经只剩下了1次，而且呢推迟到11月以后。 在利率期货的定价中已经反映出来六月份加息25个基点，那么这个加息肯定对于所有的企业都是不利的。但是呢，今天的加息预期一点都没有影响市场，继续狂欢，标普指数再一天上涨超过 1%， 纳指超过 2%， 而昨天还在下跌的道指今天也上涨了超过 1%。 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祝听众朋友们这个长周末愉快。